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道德沦丧，
腐败的生活，
耶和华震怒，耶和华兴起仇敌惩罚以色列，
浪子回头，
真实的悔改，
耶和华施恩怜悯，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
士师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啊。听到刚才那个开场的音乐呢，就知道今天我们开始另一页，就是查考士师记了。好，请我们的几位组员，你们来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月月。
大家好，我是文玉。
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你们兴奋吗？
很兴奋，听到那些音乐特别的兴奋的。
对，
我听到音乐就兴奋了。
但是看到经文就未必很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生气会比兴奋多吧。
生气
看下去的话，
慢慢的查考这些经文呢，就知道真的小燕说的很对啊。其实兴奋不起来啊。
嗯，
因为里面呢，提到以色列人一些过去的历史呢。很多地方其实是值得我们真的很伤心啊、难过啊、愤怒啊。那么以后呢，我们慢慢的去查考这些经文。当然呢，也不是完全的负面的，这些经文其实也会带来一些很重要的提醒，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正面的去看这些经文。好，士师记的第一章呢，其实是个开头，但是进到第一章之前呢，我想简单的说说一个背景，就是呢有两段经文大家要记住。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呢，最好拿笔啊、纸啊，记下这些经文。第一段呢，就是列王记上，旧约的列王记上的第六章第一节，列王记上的第六章第一节。还有第二段经文呢，就是这个使徒行传，新约的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二十一节，十三章二十一节，我再重复啊，列王记上的六章一节，还有新约的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二十一节。那么如果你翻开这两节圣经呢，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所谓士师记这一段时间大概是在历史上面是哪一段时间。那么所谓士师记的记载呢，就是整本士师记的内容，那一段时间在历史上呢大概是占了330年。所以简单的来说呢，我们看士师记所有的内容啊，就是在这330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另外呢，就是这一段士师记的发生的那一段时间呢，就是以色列国还没有真正立王的，我们说王国，王是做王那个王啊，
君王时期，
君王啊，君王时代之前的一段时间，君王时代之前的一段时间。但是呢，他们已经来了迦南地了，进到这个所谓的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没有王帝，没有君王。那在过了这330年以后呢，才立了第一个王帝啊，就是扫罗王。
嗯，
所以大概呢，这个历史那个图画呢，我们大概说说 啊，大家了解这个事情就好了。那么当然，如果你能把整本圣经好好的读，那是更好的啊。那在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你知道《士师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占的这个位置的。我们呢就看看第一章了，士师记的第一章。那这边呢第一节到第九节呢，士师记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呢，主要是记载犹大支派，就是十二支派当中的犹大支派呢，他们去攻打迦南人，也赶走了或者是杀死这些迦南人之后呢，就夺取了他们的土地，然后呢就住了进去了，住进迦南去了。这是第一节到第九节的内容。好了，然后呢第九节之后呢就说到他们在打仗的过程里面遇上一个人，我想问月月，他们遇上一个很特别的人呢、是什么人呢？
比色城的王吧。
嗯，
叫亚多尼比色。
哎，对了，亚多尼比色，这是一个王的名字。好了，那么以色列人他们遇到这个亚多尼比色之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呢？
亚多尼比色王看见两个支派，犹大支派还有西缅支派，吓得逃跑，因为知道他们之前已经杀死了一万人、最后两个支派是成功追赶并且抓住了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再把他带到耶路撒冷，最后他是死在那里的。砍拇指啊，砍拇指这个做法我们听起来感觉是很残忍，但如果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是很普遍的一种做法。
为什么呢？
为了就是让你的对手敌人呢一辈子都没有能力再拿起武器了，就失去了这个战斗的能力。
你可以想想，如果你的拇指没了之后你怎么拿刀呢？
跟手指勉强都可以吧。
其实很勉强，很
非常
的
勉强，基本上不可能、
如果开枪的话，现在的枪就更不行了。
对，
因为那个开枪它有一个叫后助力啊，就往后会倒过去的那种力量、如果你没有拇指的话根本不能拿枪。所以以前的那些红印第安人呢，在欧洲人刚刚到美国美洲那边的时候呢，他们常常杀那些
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那么印第安人呢找到这些欧洲人的时候呢，也会把他们的大拇指把它砍掉啊，让他们不能再拿枪。好，我们再回到这边，这个亚多尼比色啊，他的大拇指被砍了，但是呢他在那个被抓到的时候呢，他曾经说了一段话，就是第七节里面他说的一段话。他说呢，亚多尼比色就说，从前有七十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上帝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呢，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你想想，这个亚多尼比色他在临死之前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从这段话里面你觉得这个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代表着他是一个也是很强悍的一个王，就是他说之前有七十个王败在他的手下，那七十是很多的意思，不一定是他打败了七十个王，而是他打败了很多很多的王，代表着他是有一定的战斗实力的，
很能打的。
对，只是现在就败在以色列人手上了。
而且他也是知道自己以前做过的这些事情可能最终还是要报应到他的身上，
对，我觉得这个比色王啊，虽然刚刚说他好勇奋战，砍拇指也算是一个普遍的做法，但我觉得他挺无耻的。他让他的敌人手下败将在桌子底下拾取零碎的食物，就是把人当成是狗，说明这个人他的本性也是非常的残忍残酷的，
这是非常羞辱那些敌人，
羞辱那些加倍的羞辱，砍掉拇指已经够羞辱了，现在把人当成狗更是羞辱的行为。
那再看看这些以色列人，刚才我们说了，他把这个亚多尼比色的大拇指砍掉了，那从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行为里面，你觉得以色列人他们这样做又反映出他是怎么样的态度呢？
我觉得以色列人这样做其实是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种做法
啊，
对，他就是有仇可能必报，然后就你怎么样去对待别人，那我们也就怎样对待你。
对，他也不会添加一些刑罚，就是你以前怎么对待人，我就照样一样画葫芦的对待你。这种以牙还牙的，或许以色列人是受到耶和华的指示才进行这种刑罚的。
好，我们暂时呢就谈到这个亚多尼比色的下场，暂时就谈到这里。然后呢，从十一节开始呢，到第十五节呢，哎，这边就讲到另外一个故事了，就讲到加勒，他的家人，他跟女儿之间的一个小故事，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我想再问问大家，加勒是谁呀？
加勒就是跟约书亚一起去做十二个探子其中的一个，
对，其中两个，
其中两个
其中一个。
他已经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和约书亚都给了他一块地，就是希伯伦地。
希伯伦地，
对。
所以他也是一个将军啊，一个将领啊，而且当时呢，他跟约书亚应该就是唯一的两位老人家。其实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年轻人，对，那一辈的同年龄的人都死去了，所有都是年轻人进迦南地的。那这个加勒呢，就为他的女儿招亲呢，人家是比武招亲，但是呢，他用了一种很特别的方法给他女儿招亲，那怎么搞的呢？
这也算是比武吧，比那个女婿他能不能够战斗了。结果他的女婿呢就很顺利的攻打了底壁，他就把女儿许配给他，叫做厄陀涅。厄陀涅呢原来就是第一个士师，后面可能会讲的。相信呢对于古代的背景来说，把女儿送给战胜的勇士也是一件很普遍的做法了。
是一个荣耀吧。
因为底壁呢就是一个他们准备要攻取的其中一个城，
是，
那这个未来的那个岳父呢就说，哎，谁能够给我攻取底壁这个城的话呢，我就把女儿嫁给他当老婆。结果呢，厄陀涅呢真的就攻取这个城，结果他就把女儿亚撒啊嫁给了厄陀涅。好，我们现在呢暂时在这边呢先歇会儿停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下文。当时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讲呢，面对迦南人就是很大很大的挑战。那么作为领袖的约书亚呢，当然是这个压力很自然就涌上心头啊，就觉得好惨啊，将来这个挑战很大，所以他其实是真的害怕，这个很自然。就因为这样呢，所以神三次，起码三次说你要刚强壮大，我与你同在。这个对约书亚来讲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持他的力量。好了，刚才我们看这个士师记的第一章呢，就讲到第十一节以后呢，关于加勒他把女儿亚撒嫁给了厄陀涅这个人。那么厄陀涅呢后来就是其中一位士师，但是在结婚这个事上呢，亚撒也就是加勒的女儿呢，她借着这一宗婚事呢，她向爸爸就是加勒要一些东西， 好像呢希望爸爸送给他一些东西，那到底他想要什么呢？
他想要的是这个水泉，就是当地的水源，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南地，南地呢都可能是一些比较干旱的一些沙漠的地区，那所以如果有水的话呢，对他们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加勒就把这个上泉下泉应该有两个泉水也一样的一并的赐给了他们。
是的，我觉得我们作为姐妹呢应该要效法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啊、
亚撒
非常的精打细算。她求上泉下泉之前呢，她是让自己的老公跟这个岳父拿一块地的，因为她知道女儿是得不到土地作为嫁妆或者遗产的，唯有让丈夫出面提出一块地，他们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非常的精打细算，很为这个家庭未来着想的一个女人呢。
嗯，
对啊，她不单是要一块田，她那块田也要有水源。如果那个田没有水源的话，那个土地也不可以肥沃的。
对对，不可能种东西啊，什么的种不出来。所以其实她要的是两个礼物。
嗯，
第一个就是一块田。然后呢就是水泉，人们上下泉呢他都拿掉了。那从这个他要求爸爸送给他这些礼物，其实他也通过他的老公啊向他的爸爸要田。那从这个事情里面，你觉得这个亚撒就是加勒的女人，你觉得她是个怎么样的女人呢？
我觉得如果收音机前的弟兄还单身的话，找老婆呢
找亚撒，
要找亚撒这样这种
肯定发财，
肯定发财。哎，很懂得经营自己的家庭，然后刚开始还刚刚结婚，哎，就知道要给自己的家庭添置一些这个，拿到一些资产，拿到一些财产。然后他可能婚后的生活可能就会轻松一点。
是，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很好，他没有马上求金银铜器这些做嫁妆的嘛。像我们现在结婚肯定是有很多的金牌啊，什么手镯啊，都很多很多。他反而真的是求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
对，比较长远。
对，
然后其实他也是
循序渐进
的方法，一开始
一步一步慢慢来，
一步一步，不是一下子就说我要这个那个，而是先要一块田，然后呢，第十四节说他下炉嘛，就是那个炉
下
驴
下驴子，
对，下驴子，那个祈祷本说下驴的意思是尊敬的意思。所以呢他的态度是很好的，就是很尊敬的态度。那他爸爸见到他可能就很开心。所以加勒是主动问他你要什么，那他才跟爸爸说我想要这个。
嗯嗯嗯。我觉得这个亚撒是一个挺有思想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深谋远虑的这么一个女人。
好像有点负面了。这个深谋远虑。
我觉得真的有一点点是我的看法是有点负面的。所谓负面就是说作为当时的女人呢真的很少会这样去想东西，为着自己而去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为着我老公什么什么这样子去跟爸爸要这个要那个，这很少女人是这样子的。所以圣经才把它记载下来，可能就是
比较有思想。
对，他有思想，甚至有，我觉得他有点贪心。他是贪心啊，但是这个贪心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了，为了自己的家庭了。那么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呢，女人有这样的做法的人呢应该不多，在圣经里面记载也不多。所以圣经故意把这个女人记下来。
对啊，
而且很仔细的，
很像小插曲，突然之间为什么要把这一段插进去呢？
其实而且这里是第二次提啊。在约书亚记十五章13-19节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故事提了两次在圣经里面。
所以我想圣经想告诉我们说加勒呢他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一个男人啊，会打仗啊，很会打。那他的女儿呢
反而挺为自己着想的。
是有的不同啊，妇女可能是就是不同。无论怎么样呢，我觉得好玩啊，圣经记载的人物其实是非常生动的，很活泼，很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那么你要不要做这样的女人？
我再考虑一下。你这么说我得考虑一下。
我慢慢的想啊，求主帮助你了。
圣经
准备好了，
查经大纲
已经在良友电台的资源库里下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让属灵的生命
往下扎根，往上结果。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啊，第十六节到第十三节呢，其实一大段就是描写以色列人继续的攻打迦南人啊，攻打不同的城市啊，然后呢夺取他们的土地。但是在这边呢，整段经文里面十六到三十三节有二十几节的经文呢，虽然是很长，但是里面有一个东西真的是重重复复的，到底重复的现象是什么现象呢？
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上帝给他们的要求呢，是让他们把这当地的迦南地里的所有的这些原住民的都赶出去。
嗯，
但是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也有去赶，但是很多情况之下都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甚至有很多当地的这些迦南人啊，这些当地的原住民呢，都会和以色列人同住。
嗯哼，
对，我这边看没有一个支派可以顺利的把全部的人都赶走或者进行杀灭的。
嗯，
总是会剩下最少的剩的就是约瑟，他剩了一个家庭，
嗯，
但是始终没有把所有的人赶出去。
嗯嗯，
在经文里面有很多次出现的一个词就是没有赶出这四个字。
嗯，没有赶出，
没有赶出。
十九、二十一、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三十一跟三十二都是这四个字的。
对不起，但是我想补充一下，
啊，
除了十九节，其他都是没有没有没有。
嗯，
但是我有十九节它是不能。那我看了一些书，他们
不一样，
说犹大跟西缅他们可能是尝试去对抗，因为毕竟人家是有铁车有马车，不好对付嘛，他们当时那个武器也没有，比较落后。但是好像其他支派呢用没有这个字呢，我感觉没有尝试，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去赶走人家。他们不想再打仗了，毕竟南征北伐这么多年，或许会厌倦了战争的生活。
嗯哼，
但是其实我有另外一个看法。
嗯，
虽然说他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但是之前他们打仗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是对方有战车他们没有，但是最后都可以打胜仗。
嗯，
但是到了这里就是因为他
反而不能，
对，就不能够。
这也是信心不足了。
对，
嗯，
对。那这边呢，首先呢，圣经就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不能赶走这些有铁车的这些外族人，圣经没有解释。但起码呢，刚才大家指出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没有赶出，重复了很多遍，那就表示呢，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或者是那个关键呢是在于以色列人他没有主动的赶走那些外族人。
嗯，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而是跟他们立约啊，
对啊，
有很多的妥协，
很多妥协立约，容让他们住在他们中间，好像邻居一样，
对，
一起住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圣经就是刻意要提出这一点。那么在那么多的外族人当中呢，其中有一族他们不能，就没有能力赶出去，可能是胆怯啊，可能是害怕啊，可能是信心不足，这个不知道。总之有一族他们不能赶出去。综合起来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功课呢？你觉得？
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消灭所有的迦南人。
嗯嗯，
所以到后来就会承担这个后果了。
对，到之后我们再往后看，其实以色列人之后一直都在承担这一次他没有赶出的很多的后果，就是最重要就是他们已经就开始跟这些人融合，然后
拜他们的神，
拜他们神，跟他们通婚，然后信仰发生了转变，
而且迦南人都不停地欺负他们。
是是是，
是其中一个支派挺惨的，就是但支派。
对，我正想问这个但支派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们非但没有把人赶出去，其他的支派最起码可能让迦南人做苦工嘛，做奴隶嘛。
嗯嗯嗯，
但是但呢是被那些亚摩利人呢
逼他们不能够留在平原，只能够住在山地，向北迁移。我们记得约书亚时代是曾经打败过亚摩利人，但现在约书亚死了之后，反过来被那些恶人去伤害，去攻击他们，根本就没有地位可言。
是这个呢，不单是他们不能赶走亚摩利人，反而倒过来是亚摩利人把他们赶走。
是，
你不要住在我们这边，往上走，这样子
往上走。
所以你看见这个是我们说那个放虎归山的，现在后患无穷，已经看到开始了。
嗯，
那个后患已经开始出来了。好，那这样去看士师记的第一章，你觉得到底整章经文想表达一个怎么样的信息给我们呢？
我觉得因为士师记紧接着约书亚记下来，我读完约书亚记感觉心情很好啊，就进到迦南地又打胜仗啊，非常的开心。结果到了这一章，发现他们开始打不了胜仗了，或者是说很多的这种情况，发现很多隐藏的危机出现了。
嗯，
对，然后整个的这里还没有提到他们的一个属灵的情况，但是随着他们这种外邦人已经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情况，他整个的环境都开始每况愈下，就开始心情开始慢慢开始变得有点担心，有点沉重了。
对，我觉得约书亚死了以后群龙无首，缺少一个领袖，可能定期的要训练一下那些军人啊，他们要培养自己的自律性，这方面是做得不足的。那最重要当然是没有信心，因此才会惧怕嘛，不敢去攻击人家，只能够好像和谐相处，和平相处。但其中一样就是他们跟耶和华的这个关系，这个距离是越来越疏远，以致他们灵命衰败。我们见到几个支派去攻打其他迦南人的时候，唯有犹大、西缅那一帮，还有约瑟那一帮，我们才见到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其他都没有见到耶和华的同在。那说明你根本就不求问他，你就擅自去行动，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我各个支派都有一个领袖，我可以做主。其实他们，你见到十二个支派呢，已经没有以前那种紧密的团结，我们同心合意的去攻打那些人吧。他们现在已经是各自为政了。
而且他们做了很多的妥协，虽然好像我跟他和平相处，那就不用打仗了。
对，
那其实这是完全违背神的心意的。
是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的重点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们本来在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已经说了，哎，我们愿意服侍耶和华，听神的话，他们这样说的。但说完以后不久呢，就开始放松了自己。神明明要他们把外族人杀死，他们没有，让他们住在他们中间。这种妥协呢，就是造成后来的各种祸患的发生，这个才是重点了。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暂时查士师记的第一章就到这边了，下一次我们继续看第二章。
好，下回再见。
再见。
万事以前